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14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各界反送中运动衍生的地区游行星期日在沙田区接力举行，除了争取当局明确是撤回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等五大诉求之外，经过网民公投加入反对当局取消非建制派人士的参选权和当选资格的第六大诉求。
撤回送中恶法，
撤回送中恶法，
收回暴动定性，
收回暴动定性，
撤销议事控罪，
追究警方暴行，
立即商普选。
另外，香港7个传媒工会和组织发起停止警暴、捍卫新闻自由、新闻界的静默游行。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13日抵达海地，开始对加勒比海地区4个邦交国的友好访问。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也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各界反送中运动衍生的地区游行星期日在沙田区接力举行，除了争取当局是明确撤回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等五大诉求之外，经过网民公投加入反对当局取消非建制派人士的参选权和当选资格的第六大诉求。大会说有115000人参与，而警方指就是在高峰期有28000人。我们在香港的地区记者汤慧云在时事经纬有详细的报道。另外，香港7个传媒工会和组织发起停止警暴、捍卫新闻自由、新闻界静默游行，以沉默表达愤怒，要求警方遵从警例，是配合传媒采访工作，尊重新闻自由，并且要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履行竞选时候签署新闻自由约章的承诺，捍卫新闻自由。静默游行是早上的10点半起步，过千名的媒体从业员参加。游行期间，警方亦都派出警员全程以摄录机拍摄游行的过程。游行人是手持住大型标语，上面写上自由天空和停止警暴、捍卫新闻自由的字句，队伍由夏国花园游行至特首办，途经警察总部。一名姓叶的示威者说，
警察執法各方面真的很大问题咯，咁啊，我不觉得呢件事是帮助到件事去复原或者修补个撕裂嘅，咁再咁落去，其实唔系对政府好，唔系对香港好，对市民更加唔系好咯，吓，咁林郑亦都匿埋啦，吓，佢做咗好多嘅承诺，吓，亦都冇实践啦。
当游行队伍抵达警察总部的时候，记协主席杨建兴向警方代表递交请愿信。大会强调这次是沉默的游行，向权力机构表达不满，强调是和平有秩序的游行，不会有任何升级行动，亦都不希望有辱骂警察的情况发生。逃犯条例修订争议触发社会矛盾，在连串的示威活动当中，记者采访多次被警方无理驱赶、推撞、辱骂，以致被警棍打伤、被布袋弹是击中，而记者连自身安全亦都受到威胁，是不要讲话要充分发挥第四权的角色，监察公权力的运用。香港记者协会在游行前呼吁参加者途经警总的时候可以展示记者证，因为警方执法的时候未有展示委任证，故此希望记者可以向警方展示自己的专业，同埋代表他们是光明正大。大会结束前，香港记者协会的执委林彦邦代表大会宣布将会以众筹的形式成立保护记者基金，支援受到不合理、不公平待遇的记者进行索偿。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13日抵达海地，开始对加勒比海地区4个邦交国的友好访问。根据路透社报道说，蔡英文在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卢维道尔国际机场受到海地总统莫伊兹的欢迎。欢迎仪式上演奏了两国的国歌，太子港星期六上午同时悬挂海地和台湾两国的国旗，对蔡英文是表示欢迎。根据海地政府公布的正式日程，蔡英文在访问期间将会同海地总统莫伊兹举行会谈，并 且会见海地其他高级官员。海地政府星期六发表声明话，呢次访问凸显海地同台湾之间嘅建设性关系嘅性质，为喺台北作出嘅承诺进行评估提供咗一次机会，同时确定巩固海地同埋台湾之间合作嘅最佳战略。路透社话，蔡英文呢次访问系多名尼加共和国去年同台湾断交之后，试图强化地区嘅邦交嘅支持。在纽约过境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五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他将台湾的民主制度放在一个中国崛起的时候对国际局势带来巨变的格局之下审视，试图回答不单止是对亚洲国家，而且是包括西方民主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在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各国是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呢。而蔡英文就是以香港在中国的一国两制之下年轻人必须为民主自由走上街头为例，他说这个是向世界一劳永逸地展示了极权主义和民主制度是不能够的共存。他说如果有机会，极权主义甚至会扼杀最微弱的民主闪光，这个过程可能是渐进的，非常微妙，以至于大多数人甚至都感觉不到。他说当极权主义对全球民主制度形成空前挑战之际，台湾就地处最前沿。事实上，世界各国无论大小，而家每日都系同渗透同埋认知战系作战斗。美国纽约市嘅官员话，曼哈顿西部嘅电力供应喺星期六午夜前冇几耐已经恢复。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话，喺停电最严重嘅时刻，有大约72,000嘅居民或者企业顾客系失去电力。停电系从傍晚系开始。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话：断电不是因为基础设施陈旧。他话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定期更新系统，纽约市不能够有这样规模的停电。他仲话居然发生停电，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公共服务部门将会对停电事故系进行调查。市政府官员承诺在午夜之前将电力完全恢复。午夜前冇几耐，他们就宣布照明恢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各界反送中运动衍生的地区游行星期日在沙田区接力举行，除了争取当局明确撤回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等五大诉求之外，经网民公投加入反对当局取消非建制派人士的参选权和当选资格的第六大诉求。对于对上三次反送中地区游行，包括光复屯门公园、九龙区游行和光复上水，在游行结束后都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今次沙田区游行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值得关注。我们接通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请他讲一下反送中游行的最新情况。系啦，汤慧云啊，你好，请你讲下网民发起嘅沙田区反送中游行嘅最新情况，有冇再次爆发警民冲突呢？
系啊，咁啊，刘宇玲，咁其实咧，今日嘅沙田区嘅反送中大游行咧，喺傍晚五点左右咧，大会咧就系已经系到达咗呢个嘅游行终点嘅沙田新城市广场对开嘅一个嘅即系交通交汇处嗰度咧，就系、是、宣布咧游行咧就系、是、即系正式咧系结束。咁但系咧当其时咧，仲有好多嘅游行人士咧，其实咧都仲系喺起点咧呢、這个嘅即系仲未咧系出发到咁样。可见咧呢、這个游行队伍系相当之长。咁而咧游行队伍中途咧就系、是、喺一个嘅联和路接近呢个沙田赛马会呢个嘅游泳池附近咧，就同警方咧再次爆发警民冲突。咁據香港傳媒報道咧，有防暴警察咧，有警員咧係揮動呢個警棍啦，同埋咧係用呢個胡椒噴霧嘅，咁咧就有一啲嘅示威者咧係受傷倒地啦，亦都有照片咧係拍到咧有警員咧係對住一啲咧係採訪嘅記者咧係佢哋嘅心口嗰度咧係去噴胡椒啊咁樣嘅，咁情況咧係一度係混亂噶，咁因此咧亦都有大批嘅示威者咧就係喺呢個衝突嘅現場附近嗰度咧就開始係增援，咁同埋咧就有好多示威者咧就係、是、拆走咗路邊啊啲行人路嘅鐵欄啦，同埋咧即係用一啲嘅雨遮咧係喺馬路中心嗰度咧就係、是、築起咗防線噶，咁當局現場咧就係、是、即係都係被呢個示威者咧係佔領咗，咁而咧呢、這個嘅防暴警察咧亦都喺同示威者大概係 相距50米嘅距離嗰度咧，亦都有防暴警察咧係即係手持呢個嘅盾牌啦，同埋配備警棍啦，咁咧係即係築起咗防線咧，係隔住50米，中間咧就有大批採訪嘅記者咧喺度咧同呢個嘅示威者係對峙噶。咁一路咧係睇到咧警方嘅防暴警察嗰個防線咧都係不斷咁樣去增援噶。咁係到傍晚嘅大概係6:30左右咧，你會睇到咧係有配備長盾啦，甚至係長槍嘅防暴警察咧係加入咗警方嘅防線嗰度噶。咁而警方配備嘅長槍咧，當時佢哋亦都係冇顯示咧到底長槍裏邊咧係放咗啲乜嘢嘅子彈嘅，到底係橡膠子彈啦，即係係布袋彈啦，或嗰啲係會唔會係呢啲嘅催淚彈嘅槍械咧？其實警方咧係冇解釋噶，因為都有警員咧係著住啲黑背心啦，亦都咧係配長槍嘅警員咧，都係咧係冇咧係顯示呢個委任證咁樣噶。咁咧就所以咧亦都係引起咧在場一啲嘅示威者嘅不滿同埋一啲嘅猜測咁樣啦。咁而遊行嘅不反對通知書嘅時間咧，係到咧係夜晚咧係7:00左右咧就結束噶啦。咁所以咧好多嘅示威者咧都係勸喻咧係和平遊行嘅遊行人士咧係就係喺7:00之前咧好快啲即係離開現場。咁就話咧係怕咧警方咧會即時咧採取呢個清場行動啊，咁或者係會封閉呢個嘅港鐵站啊，令到一啲嘅即係和平嘅遊行人士可能會即係被困啊咁樣樣啦。咁但係都睇到咧警方嘅推進咧即係大概係喺夜晚咧係7:30左右先開始推進㗎。咁但係咧係示威者嘅防線咧，亦都係咧不斷咧係有示威者去加入去嗰度去留守。咁即係大概係7:00嘅時候咧，睇到咧已經係過千嘅示威者咧係留喺現場嗰度咧係去留守咁樣樣嘅。咁同埋咧原定咧係8:00有一場咧係關於呢個嘅即係梁天琦嘅即係一個嘅紀錄片嘅放映會咧大會咧都表示咧係因為要即係支援呢個嘅前線嘅留守嘅示威者咧呢個嘅放映會咧係暫停㗎。咁都睇到咧今次嘅遊行路線咧其實係相當之長嘅，咁咧就係由港鐵嘅車公廟站附近嘅翠田街足球場咧係集合出發，途經車公廟站、文化博物館同埋新城市廣場等等嘅地方，而終點咧就係由網民預定嘅沙田政府合署咧就被警方改為幾百米之外嘅沙田巴士站交匯處。不過發起遊行嘅網民咧就喺社交網站嗰度貼文就表示，如果遊行人士仍然咧係想到沙田政府合署嗰度野餐，即係佢哋而家即係嘅集會嘅代號咧就叫做野餐嘅，咁可以咧一齊提早幾百米咧係離隊自由活動。咁咧亦都係睇到咧佢哋自由活動野餐嘅地點咧並冇喺呢個政府合署嘅，反而咧就係改咗咧係喺呢個嘅沙田賽馬會游泳池附近嗰度噶。咁我而家可以聽下咧較早前遊行期間咧示威者高呼口號嘅現場實況嘅。
三好選，
立即三好選。
仲有我哋今日嘅五大訴求係撤回送中惡法，
撤回送中惡法，
收回暴動定性，
收回暴動定性，
撤銷議事控罪，
撤銷議事控罪，
追究警方暴行，
追究警方暴行，
立即雙普選，
立即雙普選，
尤其是撤銷議事控罪。
系啦，咁其实咧游行咧就喺下昼2:30咧就喺起点嗰度集合，预计咧就3:30起步。但系咧由于咧呢个嘅游行人数咧系比预期系多咧，咁所以咧大会咧都系咧提早咗喺3:09左右咧就起步噶啦。咁整个过程咧就系大概系即系由集合啦到终点，大概咧系需要3个钟头左右噶。刘耀玲。
系啦，咁由于对上三次反送中地区游行，包括咧就系7月6日光复屯门公园、7月7日九龙区游行，同埋7月13日光复上水，喺游行结束之后都爆发激烈嘅警民冲突。咁警方应对星期日嘅7月14日沙田区嘅反送中游行，系有冇特别嘅部署呢？
系咁，据香港明报星期日嘅报道引述多个警方消息表示咧，警方星期六即系7月13日咧，大约系派出2000名警员咧去支援光复上水反水货客嘅游行噶。佢哋咧亦都忧虑咧，星期日即系今日嘅沙田反送中游行嘅情况可能更加恶劣，警方嘅部署咧就会系更加严密， 已經派出超過2000名的警員。而明報是引述警方原本估計上水是地區偏遠，有行動員的能力低比較低，但是星期六已經是超出了他們的預算。而沙田是比較接近市區，預料更加多人會參與這個反送中遊行，所以星期日的遊行終點而且是 在港鐵沙田站的公共交匯處對出，而沙田站的出入口是連接了連城廣場和新城市廣場兩個大型的商場。如果示威者是有激烈和人潮聚集的話，警方評估很大機會可能要局部封閉沙田站的出入口，甚至在出口外面的商場和公共交匯處之間的走廊通道，可能都會有一個封路的措施。但是目前是未收到有相關的消息。劉宇玲，
估計今次沙田區反送中遊行人數有多少呢？同埋遊行的主要訴求是什麼呢？
系咁，大会咧系宣布咧游行人数咧系有大概咧系115,000人噶。咁咧现场咧亦都访问咗唔少咧系游行人士咧，都系沙田区嘅居民嚟噶。咁咧有一对香港人夫妇啦，卓先生同埋卓太咧，佢哋都系即系沙田区嘅居民，咁带住咧8岁嘅仔咧去参加今日沙田区嘅即系反送中游行。咁卓太咧就表示咧，因为佢哋系住喺沙田区啦，咁之前咧就由6月9日開始的一啲嘅即係反送中嘅遊行咧，都係喺金鐘啊即係或者係即係銅鑼灣一帶咧係起步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哋都係冇出到嚟，因為即係呢個交通比較遠啦，咁所以咧係到今日咧喺沙田區咧，佢哋就特登咧係出帶埋個仔咧係出嚟遊行，咁咧佢哋咧其實都係不滿咧警方喺即係前幾次嘅一啲嘅即係遊行反送中遊行示威當中咧。是用咗即係比較即係過度嘅武力啦，同埋咧佢哋亦都表示咧佢哋即係對於呢、這個即係所謂嘅送中條例咧，係因為佢哋唔相信咧即係中國政府嘅即係中國當局嘅一啲嘅法制啦，同埋咧呢、這個反送中咧，其實呢個地區問題咧，佢哋希望咧係連結到咧，就係話其實沙田區咧呢個嘅中國大陸嘅自由行咧係太多，佢哋認為咧即係呢個嘅沙田區嘅商場咧都係俾呢個大陸嘅遊客係逼爆啦，咁甚至咧香港好多嘅主題公園咧都係逼滿咗即係大陸嘅遊客，咁所以咧佢哋都覺得咧呢啲設施好似唔係為香港人去即係服務咁樣，所以都希望咧藉住呢個嘅遊行咧去表達一啲嘅即係地區嘅訴求咁樣噶，咁而今次嘅沙田嘅反送中地區遊行嘅主要訴求咧，其實咧經過網民公投嘅結果顯示咧，有接近50%嘅投票人咧認為，除咗一直爭取嘅五大訴求，即係撤控示威者、取消6/12暴動定性、追究警方開槍責任、撤回送中修例同埋實行雙普選，即係特首同埋立法會雙普選之外咧，仲應該係加上反 DQ， 即係反對當局取消非建制派人士的參選權和當選資格的第六大訴求，並且要求沙田區議會在7月的會議討論反修例的動議。而受網民委託和警方接洽遊行不反對通知書的沙田區議員陳兆陽就表示，網民加入反 DQ 可能是由於網民預定的遊行終點沙田政府合署曾經在過往選舉當中取消了某一位參選人的資格，包括因為旺角衝突案而被控暴動罪正在監獄服刑的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他在2016年在沙田政府合署報名參選立法會議員，後來就被當局 DQ， 即是取消了參選資格。而遊行前一日的星期六朝頭早，發起遊行的網民就在社交網站上載一張照片，在城門河的河面就是揚起了一幅畫有撤回惡法的黑色布條，以行動是表達一個訴求的。網民表示，特地選擇在城門河展示再有香港人訴求的黑布，是希望可以提醒大家有如河水一樣無形，如同大家的抗爭激昂亦都好，温柔亦都好，大家無形而有住同心，在各自的社區流動而又匯合在金鐘。網民亦都表示，戰場就是各人的容器，在金鐘到社區一樣的初心，不同的戰場大家依然是繼續抗爭，五大訴求一日未能夠達成亦都會堅持下去， 网民又表示，星期日的沙田区大游行距离上次在沙田举办的大型游行已经有30年之隔，社区本来就不应该从政治分隔，而是应该让议题在社区里面掀起涟漪，感染更加多的人加入抗争的旅令。
湯雲，有商界人士就支持714的沙田區反送中遊行，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是咁，泰國用品店阿布泰國生活百貨創辦人林景南星期日凌晨遊行前夕就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他自己是當年被香港政府因為網上言論而解雇的海關官員，他呼籲香港人為了香港，為了下一代出來參與沙田反送中遊行，他強調在極權和不公義之下沒有中立，他永遠會站在被打壓的一邊。林景南表示，上次沙田示威活動已經是4年前的2015年2月15日，當時他的女兒還未出世，他仍然是任職海關官員。他表示，香港的爸爸媽媽應該還記得當時連買奶粉都買不到的情況，呼籲香港人無忘當時的初衷，要求香港政府立即取消深圳戶籍居民來回香港的1000多行政策，為的就是令到香港市民有一個安居的環境。林景南慨嘆，他的女兒現在已經4歲，香港人要面對的不是反水貨這些問題，而是挑戰香港核心價值的反送中惡法。林景南創辦的阿布泰國生活百貨目前在香港有13間分店，早在6/12包圍立法會行動已經表示響應罷工，分店全線的分店是休業一日。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一日的生意沒了可以做得回，但是香港人原來的香港沒了就再救不回。而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林景南在2012年入職香港海關，實習期是3年，他在2015年2月在江蘇沙田反水貨客示威現場接受電視台訪問，隨即被人起底揭露他是建習海關官員的身份，親建制的網民更加發起集體投訴，事後他被調離了機場客運檢查大樓的崗位，至到同年10月更加被指言論不當被勒令停職，其後是接獲了終止聘用的通知書。林景南當時透露曾經接受紀律調查，海關將他過去一年的面書即是 Facebook 的截圖逐字盤問，包括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他曾經在個人的面書上發表和佔中有關的言論，他慨嘆香港人對社會上的不公不義視而不見，又寫上我相信我做的一切和走到街上抗命的市民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2015年3月，林景南又在面書上面呼籲朋友參與當時的江蘇元朗反水貨客行動，林景南後來提出司法覆核，表示在被解雇一事上未能夠受到公平的審訊，違反人權法，要求法庭推翻香港海關解雇他的決定。呂玲，
咁香港各界反送中運動在7月1日衝擊和佔領立法會大樓之後咧，就深入社區遍地開花，而且參與的示威者是以年輕人為主啦。佢哋點解要參與呢啲嘅地區遊行，而且係堅持不撤不散呢？
是咁，據記者現場觀察咧，參與星期六7月13日江蘇上水反水貨客遊行嘅示威者咧，好多咧其實都係年輕人嚟噶，甚至咧係有13歲暑假之後先升讀中學2年級嘅 Matthew 咧，佢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自細咧就喺上水石湖墟居住，經常咧係受到聚集喺當地嘅水貨客滋擾，好多時候出入咧都被拖劫嘅水貨客撞到，尤其係屋企嘅老年人咧，更加係經常被水貨客催撞噶。Matthew 就表示，佢細個嘅時候經常光顧嘅小店咧，好多咧都被咧經營水貨生意為主嘅連鎖藥房取代咗。Matthew 就話，目前石湖墟嘅店鋪咧，60-70%咧都係藥房嚟噶。而買文具咧都要行遠一啲咧，先至可以買得到。因此咧，佢參加江蘇上水反水貨嘅反水貨客嘅遊行，係希望當局正視水貨客滋擾社區嘅問題噶。Matthew 又表示，只要可以幫到香港人，佢係會參與今日嘅沙田區，以至係其他地區嘅反送中遊行，同其他嘅抗爭者咧一齊不撤不散。不過 Matthew 就表示，對於江蘇上水反水貨客遊行能夠迫使到建制派北區區議員支持取消深圳戶籍居民一周一行的政策的可能性是不大，他認為建制派的區議員都只是會聽命於北京， Matthew 又表示参与江属上水游行是要拒绝上水大陆化的，听下 Matthew 怎样讲啊。
好多人都讲普通话，同埋好多简体字啊，同埋好多大陆嘅市民都喺度周围走啊，你讲住好多当地嘅乡下话啊、普通话啊，搞到我真系以为呢度真系大陆咯，同埋好多人咯、啊，周围都。
系咁 ，Matthew 又表示咧，佢有参与612包围立法会嘅集会，当时咧系父母带佢去参加噶，佢哋咧都系企喺比较后嘅位置。佢又话支持反送中运动系担心一旦通过咗送中修例嘅话咧，系会影响香港人嘅人身安全噶。再听下 Matthew 点样讲啊？
我通过咗呢个送中条例嘅话，咁啲人咁中国政府唔中意嗰个人，可能会威胁到佢哋嘅，咁求其会俾个罪名屈咗上去，咁我哋咪好唔安全咯。
系啦，汤云啊，咁琴日7月13日光复上水反水货客游行结束之后，再度爆发警民激烈冲突，有多个现场采访嘅记者咧系俾警员系以警棍挥打或者系以警盾连续咁样推撞。咁香港记者协会同埋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咧就针对事件咧系发表咗联合嘅声明。咁请你讲下声明嘅内容啊。
系，咁香港记者协会同埋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嘅联合声明表示，警方喺7月13日下昼6点左右喺上水反水货游行之后嘅清场行动期间，多次推撞前线记者嘅镜头同埋身躯，更加有记者系被警员以警棍挥打或者以警盾连续推撞。本会表示咧系遗憾，而更加是促请警方是正视警权的问题，尊重传媒的采访权。声明又表示，清场期间 Now 新闻一名摄影师手持大型摄录机拍摄，被一名身穿警方黑色背心的便衣警员从后方冲前几步以警棍挥打大髀，而幸好咧，嗰个摄影师咧及时咧系退后避开咗。一名咧文汇报记者喺采访嘅时候咧，亦都受到警员嘅攻击。嗰个记者咧系身穿反光衣同埋戴住咧写有记者字眼嘅头盔噶，但系仍然被一名咧情绪激动嘅警员用圆盾挥打咗2至3次。而一名自由嘅摄影记者就喺警察清场期间被几个警员咧多次用盾牌推撞，更加有警员咧不断用警棍指吓，并且系逼近。而嗰个记者咧系多次举起记者证，并且澄清咧自己系记者嘅身份，但系警员咧仍然系向前逼近，并且系大叫咧，同埋以盾牌咧去推撞佢噶。而一名咧《东方日报》嘅记者就喺拍摄期间咧，亦都被警员咧用盾牌咧推撞咗2次，并且一度咧推开佢嘅摄影机，同埋质疑记者咧系推撞警察。最后嗰个警员咧系自行离开咗噶。而声明亦都表示咧，网上流传系有香港01嘅记者同埋发生社记者系被警察用警棍打伤，但系经过调查之后咧，本会是确定是并没有相关的事件，特使是澄清的。刘宇玲，
好了，麻烦汤慧云。以上是美国之音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在香港反送中的抗争运动正在持续之际，一直支持香港民主的出版商黎智英来到美国寻求华盛顿对香港的支持。他说香港民众正在同美国一起和中共进行一场价值观的战争，是在这里为美国而战。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高调地会见这位被北京视为是和港央民的代表性人物，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黎智英对此回应说，受到中国的指责是一种的荣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香港最大的上市传媒公司一传媒的老板黎智英目前正在华盛顿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争取美国各界对香港抗议民众的支持。这一位没有任何公职的香港商人罕见地受到华府高规格的接待。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重量级的共和党参议员以及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等先后与他进行了会晤。黎智英在与彭斯与蓬佩奥会晤时敦促他们发表支持香港的言论，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他说香港人需要知道美国是支持他们的抗争的。他举例说，如果美国议员现身香港对香港人表达支持，这个会给香港人带来巨大的鼓舞和信心。除了对香港提供道义上的支持以外，美国以及国际社会还能够做什么来支持香港呢？黎智英7月9日在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举行的活动上，对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做出了详细的回答。黎智英说， 他认为使香港成为世界一流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从外部世界得到的支持越多，香港的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就越少，他们越感到独立，就有更大的力量去反抗中国。外部世界的支持将为香港提供坚持抗争的道义和物质手段，比如使香港再次成为一个自由港，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给予香港更多的优惠。黎智英认为对香港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亦都是非常重要。他说，或者给香港提供你没有给中国的技术支持，当然你必须对此进行核实，因为使香港在今后成为一个一流的城市，技术是非常重要。香港必须成为一流的城市，才能够从中国的迫害中生存下来。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有关逃犯条例修法寿终正寝的讲法，并未平息反送中抗议者的不满。新的抗议活动正在全港十八区酝酿。有学者认为，北京还没有处理香港危机的方案，导致香港政府和抗议者的对立可能持续到明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七月十号星期三，香港动态以两个公开活动为主。港岛爱丁堡广场晚上举行悼念仪式，缅怀反送中运动中殉难的人士。另外，在不远处的金钟地铁站出口，为敦促港府撤销修法坚持绝食的人士，在经历七日144小时无限期行动后，昨晚对媒体表达不撤条例修法、不停止绝食的决心。同时，舆论高度关注民阵周末或者未来是否会有新的抗争行动计划出台，因为特首林郑月娥寿终正寝的讲法并没有令民阵等反送中抗争团体满意。民阵随即表示将宣布新的抗争行动计划。香港目前形势处于什么状态？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对美国之音说，
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个最后解决问题的迹象，因为这个林郑月娥政府是决定对于
林和立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最后解决问题的迹象，因为林郑月娥政府对抗议人士的主要要求都不答应，所以以后的抗议行动会遍地开花。就是说，抗议活动在香港十八个区都会出现，目前看不出有什么永久解决的方法。事实上，上个星期九龙尖沙咀23万人，警方说6.5万人大游行已经开启抗议活动遍地开花的阶段。短期内一些地区的抗议活动已经宣布，明报星期三说，至少4个区酝酿七月举行抗争活动。14号沙田预计将会有10000人参加示威，上水、将军澳等地游行将在21号举行。面积不大的上水正在申请1000人游行许可。关于遍地开花将会持续的原因，
特区政府跟这中联办是听北京的命令。目前习近平好像还在考虑这个解决的方法。那么
林和立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是听北京的命令，目前习近平好像还在考虑解决的方法。过去几个星期，北京派了很多人来香港探听香港的港情，但是目前看不出北京有什么招数，胶住状态可能要维持一段时期。林和立称，这个是权力真空和不上不下状态，而且会延续到明年。
这个恐怕按月来讲，那么可能一直维持到明年、这个、
林和立说恐怕要按月来讲，一直要维持到明年下半年立法会的选举才会有一个决定性的结果。现在不同形势集中在11月区议会选举，然后就是明年的立法会选举，或者选举期间会一决高下。不过关键是北京，目前林郑月娥已经失去北京的信任，香港出现某种程度的权力真空状态，关键还是中央港澳领导小组以及习近平的指示。当然这个过程之中其他因素也都会影响胶住局面的状态。 泛民议员莫乃光近日对美国之音话：选举并不咁重要。
我觉得这个出路还是在我们怎么样可以保护我们的年轻人呢、啊？那么这些年轻人是我们下一代，他们有。
莫乃光话：出路仲在于如何保护年轻人，佢哋系我哋嘅下一代，佢哋有自己嘅谂法，佢哋重视嘅就系佢哋嘅自由，香港嘅未来，香港嘅自由，未来会系点样？莫乃光亦都唔想好简单嘅讲，林郑月娥应该点样做，之后嘅选举点样？呢啲唔系而家最重要噶，重要嘅系运动之后点样对待年轻一代。不过莫乃光话，佢对呢一个问题好担心，因为年轻人一方面非常嘅激烈化，另一方面就系放弃。佢哋呢几日立法会唔开，而佢哋要忙嘅系到中环同金钟两地去揾边个边个，因为佢哋要完结自己嘅生命。莫乃光仲同时呼吁各方进行对话，打破僵局。不过，围绕住对话设限与否，政府同学生陷入嘅僵局已经好长嘅时间。明报报道话，香港十个学生会表示，冇前设要求嘅对话系痴心妄想。学生嘅前提条件系永不追究六月九号以及之后嘅反送中示威者，以及邀请市民、各界代表同媒体出席对话。香港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星期三喺南华早报撰文。他说抗议者的五项要求政府大部分已经回应，退了一步或者两步，公平地说政府已经主动伸出和解之手，同埋和解需要双方才能够实现，香港正处于混乱深渊的边缘，他们的整体利益危在旦夕。星期三明报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致所有年轻人的信，信中说你们这么年轻，是乜嘢驱使你哋唔过前途，唔怕坐监，不惜舍命都要走上街头呢？大家明白，你哋好爱香港呢个家，想努力令呢一个家继续满载希望。你哋已经向全香港、全世界展示咗你哋嘅勇气。前面嘅路唔易走，但系所有爱香港嘅人一齐走。美国之音记者新华谭嘉琪香港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之后，胡佛总统全力挽救美国经济。一个月内，胡佛将国内经济界领袖召集到白宫，话俾佢哋知，绝对唔能够降低工资。呢一次嘅建国史话，我哋就继续向你讲述丘伯特·胡佛喺呢个时期艰难执政故事，同时我哋亦会将眼光转向1932年美国大选。胡佛在实行一系列政治政策的同时，还呼吁美国联邦储备局的银行家为工商企业贷款提供方便，同时他试图提供资金以保证农产品价格公正。他推动国会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重要的是他大力呼吁美国人不要对美国的经济和他们自己失去信心。但是美国经济形势不断下滑，日趋恶化，最终演变成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股票市值彻底崩溃，几百万人失去工作，工业生产水平还不到股票市场崩溃前的一半。胡佛的努力未能阻止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总统增加联邦政府开支，为人提供就业，以此解决经济危机。但是胡佛是保守派共和党人，他认为为贫穷的美国人提供救济不是联邦政府的责任。他同时亦认为使联邦政府的开支大于税收是错误的。形势似乎已经失去控制， 美国政府同工商界领袖对如何挽救美元以及使工人重返工作岗位表现得束手无策。胡佛愿意叫政府出钱帮助农民购买种子同化肥，但是他不愿意向饥饿的失业者提供粮食。他成立一个紧急委员会来研究解决就业问题，但是他不愿意启动创造就业的政府计划。胡佛呼吁美国人尽可能帮助需要帮助的朋友，但是他反对拿出联邦资金为数百万灾难中的美国人提供救济项目。民主党领导人充分利用这个局势，他们指责胡佛总统不关心普通民众。他们说胡佛宁愿花钱喂商人的牛，亦都不会将钱用来帮助穷人的小孩子。胡佛设法向民众证明他正在解决经济危机，他和国会合作试图挽救银行，确保美元对黄金的比值，他千方百计的平衡联邦政府预算，并且对民众说联邦政府没有责任来解决民众的所有问题。1931年年底，胡佛总统指定成立了一个新的就业委员会，并任命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总裁沃尔特·吉福德为该委员会主席。结果吉福德被胡佛帮了倒忙，他在国会未能够为胡佛有关失业救济是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门责任的观点加以辩护。他承认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失业，有多少人需要帮助，需要多少的帮助，甚至地方政府需要筹集多少的资金。局势进一步恶化，一些美国人对政府完全失去信任，他们将目光转向了一些极端团体寻求答案。有些人加入共产党，有些人支持拥有极端政治思想的人当选州内领导人，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仇恨和暴力。即使局势不断恶化，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忠诚于传统的价值观，他们将目光转向1932年等待新总统的出现。大萧条使美国经济陷入低迷，而胡佛总统又未能够领导美国人走出危机。1932年的总统选举给美国人带来了一线希望。当共和党再次提名现任总统和副总统为候选人时，民主党领导人认为这次选举是他们入主白宫的好时机。正因为这个原因，民主党在总统候选人提名上竞争非常激烈。最有实力的竞争者是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两年前他以绝对优势当选连任。罗斯福出生显赫，被认为平易近人，能够同普通人做朋友。罗斯福的经济思想保守，但是他认为政府应当采取行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罗斯福因为患过小儿麻痹，所以不能够行走，只能够坐轮椅。这个在新闻图片上很少出现。罗斯福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是阿尔·史密斯和约翰·加纳。史密斯是罗斯福之前一任的纽约州州长，而加纳来自德克萨斯，是国会众议院议长。这两个人联合起来阻止罗斯福的提名，他们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连续三次阻止了对罗斯福的提名。但是罗斯福的首席竞选顾问詹姆斯·法利千方百计为罗斯福获得提名寻求支持，最后法利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他和加纳的支持者达成交易。如果加纳的支持者投票给罗斯福的话，那罗斯福就给加纳做副总统候选人。加纳表示同意。于是在第四轮投票中，民主党代表提名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阿尔史密斯火冒三丈，没向罗斯福表示祝贺，就匆匆离开了芝加哥。罗斯福想向民众证明他是个干实事的人，他的想象力要远远超过胡佛，所以他打破常规飞抵芝加哥。总统候选人亲自到提名大会上接受提名，以前从来未有过的。罗斯福对欢呼的人群说，团结起来共同击败胡佛。1932年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是经济，胡佛总统千方百计为他的政策辩护，罗斯福和民主党就攻击胡佛政府未有采取足够行动来应对经济危机。罗斯福知道大多数美国人对胡佛政府不满意，所以他的策略是使胡佛自己击败自己，他尽可能少说话，以免选民认为他是极端的人。不过罗斯福亦清楚向人表明，他会采取行动使联邦政府帮助人摆脱经济危机。他赞成联邦预算平衡，但是亦表示联邦政府应该拿出额外的钱来确保大家有饭食。美国人拥护罗斯福的想法，罗斯福似乎是个意志坚强、懂得享受生活的人，而且他愿意尝试新的思想，在政府中推行新的措施。胡佛在竞选期间猛烈攻击罗斯福，他警告说罗斯福会摧毁美国的体制，但是美国人已经厌倦了胡佛，他们认为胡佛太过严肃，惧怕改变，与工商界人士太友好，对普通劳动者就没那么友善，更关键的是人民因为经济大萧条而指责他。在选举中，大多数人都将票投给罗斯福和民主党。这次选举在48个州之中，罗斯福获得42个州的选举人票，同时民主党亦在参众两院大获全胜，控制了多数席位。这次总统大选终结了共和党把持白宫12年的状况，亦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活长期保守思想的结束。富兰克林·罗斯福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强势和最激进的总统之一，他担任总统的时间最长，改变了美国的政治面貌和经济体制。下一次我们会将目光投向他即将开始的政府。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在书店里面看书，李华就是在看一本流行时装杂志的。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他们分别就是 Brink 以及 Booze。
I just found an interesting book on World War II. What are you reading, 李华？
我在看一本时装杂志，他们在这里批评茱莉亚·罗伯斯，说他在奥斯卡颁奖礼上戴得太多 Bling。 Larry，Bling 是什么来的？
Oh, that's a new word for really big, shiny jewelry. Usually a bling or bling bling is a piece of jewelry that has big diamonds.
Oh, 我明白了。 Bling 就是指又大又靓嘅珠宝首饰，通常仲镶有钻石添。Larry， 你睇呢张相，茱莉亚罗伯斯戴咗好长嘅钻石耳环，仲有钻石颈链，再加上大嘅手镯，真系啊，太多 bling bling。
Yeah, that's a lot of shiny jewelry. But I thought girls like that sort of thing. Don't you wish you had a lot of bling?
我谂系啩，边个女人唔中意闪闪亮嘅珠宝呢？不过我觉得一次戴太多嘅珠宝好似有啲过分啊。Larry， 你话系唔系啊？
I'm not the best person to ask for fashion advice. To me, all that bling is really just a bunch of expensive rocks that don't do anything.
你讲得冇错，呢啲闪闪亮嘅珠宝，讲真啦，不过系啲好贵嘅石头啫。系啦 ，Larry， bling 除咗用嚟形容首饰之外，我可唔可以话一件好靓好闪嘅礼服系 bling 啊
？I haven't heard that word used that way. I think that bling only refers to jewelry.
原来 bling 只可以用嚟形容珠宝首饰嘅。咦 ，Larry， 你睇呢张相里边，尼哥杰曼戴嘅戒指真系靓啦。杂志话呢只戒指至少价值系$100,000啊。
That has to be the biggest ring I've ever seen. I can't imagine spending $1,000,000 on a rock.
你哋男人永远都唔会明白点解女人要花咁多钱买珠宝首饰，呢啲事只有女人先至明白。Larry， 呢篇文章话 booths on college campuses， 大学校园里边嘅 booths 系咪一种毒品嚟噶
？Booze is another word for alcohol, like beer or whiskey。
哦，原来 booze 喺呢度指嘅系酒。呢篇文章话好多美国大学里边都有学生饮酒上瘾嘅问题，唔单止危害学生嘅身体健康，有时仲会导致意外。呢个系咪真噶
？Sadly, many college students drink a lot of booze.They study during the week, and then they go to parties on the weekends. Booze is a major part of most college parties.
是啊，我都有注意到，很多美国大学生喜欢在周末开 party， 那总是离不开酒的。是啊 ，Larry， 是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 booze？ 那葡萄酒可不可以算是 booze 的？
Yes, wine can be called booze, and so can rum and vodka.
哦，这么说， booze 可以指葡萄酒，也都可以指烈酒。Larry， 你是不是都是时时参加 party 饮酒狂欢的
？Very funny， 李华。You know， I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go to many parties. I do drink booze once in a while， but not all the time。
偶然饮啲酒其实都可以嘅。我比较中意饮葡萄酒，其他啲酒我就冇兴趣啦。你呢？你中意乜嘢酒噶
？Well， I prefer to drink beer. Stronger booze will give me a headache the next day。
我都唔中意烈酒嘅。除了好像你所说的喝得多会头痛，我觉得烈酒喝起来有汽油味。
You might as well not to drink i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link， 又或者可以讲成 blink blink， 是指又大又闪亮的珠宝首饰。李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booze， 这个就是指喝的酒，包括是各式各样的酒的。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嘅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系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嘅词汇嘅，
而且唔一定喺字典查到嘅，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雨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